这小歌都教，大家都教会，全家会唱，每天晚上唱，每天晚上。实际上我妈呢有点病，不是那么严重，她是想大家把我们叫回去，意思是有下边的准备，都会唱小歌了，这邻里做了装备了，都有这两个小歌的装备了。话说两党战争，国共产党国民党争夺这个权力吗？共产党打到我们的家乡了，锦州，就是辽宁省锦州，进去了以后，那时候我们都在防空洞里头躲难的，防空地院子里挖个大窟窿，上边埋上木头，然后铺人就躲在里边去了。这一个炸一个手榴弹把我们大门炸坏了，然后就进了还冲着那个地道，就那叫什么，叫防空洞啊，防空洞啊，出来，你不能让我枪毙了。我们一个一个都出来了，我一出来把我扒到一边去，你往那边站，因为是我年轻，把我搁这儿了，一搁这儿了，我们就躲哪儿，就躲在屋里头。那东北烧的是炕啊，我们就都趴在炕旁边儿。他们就是关于打仗的人往前行进，就把我们这会儿让了，忘了，人家往前进了，我们待一会儿待着没事，我们就出来了。一出来赶快逃难，就逃难，谁也不知道谁也顾不了谁了。我一下子把我妈妈抓住了。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嫂他们这些孩子谁去哪儿都不知道，谁死谁活谁都不知道，不见人影了。我就家把我母亲抓住了，你说那个傻劲儿，我们俩人披了一条大棉被，是大棉被，一人抓一个角，他抓那个角，我们俩在路上就横走，那个星子从脑袋上嘟，这样子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那个枪子儿你要听的响声啊，人家有经验的就懂得那个枪子儿离你脑袋很近了，这就不要怕，这个枪子儿还在空中呢，咚咚咚，这种声音在你脑袋皮儿上呢，我们都听见了。俩人背一双大背，人家都是靠着墙根走，我们俩披着被在马路上走，你说这个那个傻劲儿，那是这就是这个劲儿，那个枪子儿，也不知道害怕，还往前走，离我们家几里路就过来一条大河，那河到腰深，那是九月份、十月份的事儿，趟了大河。等河一过去，那都穿棉裤了嘛，东北嘛，天气冷嘛，水还没冻冰呢。一过了河，这个大棉裤就变成大面包了，都是水了，都是水了。好的，就这样子，走啊，走出几里路来，走到我们的亲戚家。到家以后，我母亲非常的发愁，说也不当你爸爸哥哥他们死活，等我呢，那感谢神，我就在那个在院子里有那个东北那个柴火堆的那个垛，那个树节高粱杆儿，那个垛就在我为了祷告，一祷告我又听见声音，他们在前头呢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在前头的，你们在后头，走到后头来了，人在前面，他们在前头呢，一个字不差。这一听这个，我说感谢神，他们在前头呢，我就告诉我妈，妈，我说妈，你不要愁了，他们在前面呢，咱们都落后，走到后边了。感谢神，我们就这样在路上要了十天的饭。吃的什么？那叫各位，我相信你们谁也没吃过， 高粱米的皮儿，那叫糠坯，糠糠做的饽饽，怎么吃下去怎么拉变出来。那玩意儿咱不能，只能吃到肚里头，一时的胃撑起来了，饱了饱了，等明天早晨一变出去又饿了，吃了十天的糠。吴晓今天吃的是玉胶粒的，割身了，老不身了，要是割老身割六的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的，就是那个糠皮，就这个要了十天饭。好，幸亏我带着我母亲，我就到哪儿也不住旅馆，就住人老百姓家。大娘帮忙，你我妈妈有病，你看看都那什么帮忙，人家看见我妈的缘故接待我们。今天睡一觉，明天前进，睡一觉，明天前进，一共走了二十多天的路，旱路，就叫长话短说，爬了大山。这个大山有多大？就像现在我这叫大横山，这个山名字叫大横山。从山根上爬上去，过的山顶到那边是一天。这个大山也有这么大，感谢神，正是我们大家全体一边走路一边唱那个两首歌，没有没有接着祷告，没有过不去的关，没有爬不上去的山，没有过不去的河，没有走不到的路，老王家前进前进。我们也跟我妈也唱了，我后来我见着我爸爸他那边也唱这小歌，然后几绝对的恩赐，有绝对可信，今明了个样式，又明了我心，他的爱无穷尽，常与我亲近，他就是我天父，我有何惧乎？我们一路走就唱这两小歌，哎呀，全家唱，一直唱到北京。到了北京一看，哎，果然我哥哥那一波在前头呢，我们是后到了，人家先到了。人家那炸弹一崩，我和我妈躲在那个炕边上，人家连躲都没躲，顶着那个枪子就出了门，所以走到前边去了。我和我妈我们就走到后了，一条大背差点没，那真是神的怜悯，突突突，那这真是的。那后来告诉那就非常危险了，就在脑袋皮儿，那个枪子就在脑袋皮儿上了。神的保守，全家人一个皮肤都没擦伤，连一种滑道都没有，神的保守，神的保守。全家经过了炮火的洗礼，就这么样，我们全家搬到了北京，是这么搬来的。后来我不用问了，我母亲不想离故土也不行了，逃难逃出来的呀，都逃出来了，就这么样的，我们来到了北京。我北京其实大部分人已经搬到北京，就剩我母亲，她就是不愿离开家乡，她舍不得家乡。那么这回接到炮得了，你不搬也不行，就都搬到北京。我们这就落户落到了北京。所以谁要问我弟兄你是哪儿的，我应该说我是北京的，我长在东北，生在北京，工作在山西，一辈子就这么三部曲。历史问题好交代，就这点历史问题清清楚楚，一点不复杂。另外什么党派没参加过，一辈子就信了一个基督教，就这点历史。我本人就这点历史，学生出身，小学念中学，中学念大学，大学念中学，就这么念，念完中学再念大学，大学毕业以后，我们一会儿再说进监狱。我这个事后边说啊，后边说。然后从监狱出来，说你为啥进监狱？我犯啥错了？那就是因为为了主的缘故，我持守我的信仰，所以进监狱，进就进，感谢神。 进完监狱又分配工作，分配在咱们这个地方。我到这儿来是发配来的，不然的就凭我们的学校，人的同学们都留到北京上海了。因为咱们是一个基督徒，人家认为是反革命分子，所以就把这个反革命分子送到咱们的太行山上，这就是革命老根据地，让你到这儿来受受革命根据地的老改造思想。改造思想，改造老改造去的还是个基督徒。谢谢天父，简单，这历史问题就是这么交代，很简单。什么党团没参加过，干净利落，就是一股劲念书，另外笃信基督教，就这点历史，到哪里调查研究不怕，就这点事儿。感谢天父神的恩典，我们全家蒙拯救，蒙拯救，就这么样来到了北京。好了，到了北京以后了，好了，皆大欢喜了，还又继续发热心，又继续发热心传道布道，那边一边念书，礼拜六晚上都拿出来到小教会去站桥讲台布道，开会布道啊，这个礼拜天参加教会聚会，一天一个礼拜拿一天半个钟都用在侍奉神的方面。论实在的话，我那个书没有在书本上下了多少功夫，因为你想一想，一个礼拜拿出一天半都跑到教会的事情上了。另外我下边再说，学生会北京有个基督徒学生会，我是名义上我叫主席，所以为了200多人基督徒的学生，常常找神的老仆人们交通，跟他们交通，所以又站上了几个晚上。所以白天功课那么重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坐那儿安安静静好好念课本啊？没有，没下多大的功夫，大部分时间跑到教会事儿来了。我也感谢神，我在上课的时候脑子集中，正认真听，然后我就记在边上的记着要点，基本老师讲的东西当场就记得差不多了。等到考试的时候，把我那个笔记本上边上那么一看，那么一捋就行了，要点都有了，一考中上等，我还是中上等的。在小学在中学的时候都是前茅，一两名，到大学不是一两名，是中上等了。哎，全班学生里头我是中上等的成绩，实际上我没有发那么大功，这都是神的怜悯。这就是啊，施比受怎么样？谢谢天父，谢谢天父啊。就这么样的，又这么回来以后，又继续发热心，传福音，到教会里传福音，到孤儿院传福音，到这个中学去传福音，啊，哎，还真有人请，还不失业，有人请，你就一个学生，他还有人请你讲道，啊，还到大教会也上过讲台，那他们请你吗？那是实际上在哪儿明白这什么圣经真理呀、啊？就是那股热劲儿，就是因为自个儿重生得救清楚，一个真神，另外人有罪，第三耶稣定十字架替你死赎罪，第四你不信耶稣行不行？不行下地狱，信耶稣就得永生，不就这点道理？讲了两年，讲错了吗？没有，谁讲道还不就那么几句话？要点是这个。我也谢谢天父，最近有一个人信耶稣，怎么信的？哎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某某这个老先生，你听过福音吗？他说谁给我讲过，如果讲是讲，我也觉得讲个糊里糊涂，没听出个啥意思来。啊，我说我再跟你说一说， 说了以后我是怎么样，这以后我明白了，基督信仰就是这个呀，有真神没神呐、啊，有罪没罪呀、啊，耶稣定十字架呀、啊，这我明白了，这我要信这个好道理，我信，我这真的话，我真的话，现在信，现在信，我们就领他祷告，这就信了。为啥？信福音的要点就这几句话，你还能说出啥来？是不是？你不过是给你两个钟头，你把这几个要点把它发挥讲得透彻一点，五分钟也能把道讲完，不就那么几句话吗？不就是宇宙间要真神吗？你要有时间把真神好好讲讲，这不要讲了半小时吗？这人有罪，你把罪好好讲讲，这不又讲了半小时吗？耶稣地是点了怎么定十字架了，那么怎么着，你要信，好好信耶稣你就得救，不信耶稣你就灭亡，这得发挥这件事，这件事情不就一半的过去了吗？那有时间的话一个半，没有时间五分钟也能把道讲了，不就那点事吗？那点事是要点。今天这又回来继续传福音，传福音足足跑了两年呢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，谁教导我？没人教导。谁叫你传福音？没人谁教导，就是里边基督的爱什么呀，激励了我。保罗说，我不传福音我怎么样，我有祸了，因为我不传福音，反是福音的托付已经托付在你身上了，我要甘心乐意传福音，我就得什么赏赐，不出甘心你就叫有祸了。凡今天基督爱激励了我们的心，你今天你给谁传福音呢？今天我们在座的年轻的同工们，就叫同工们，你服侍神服侍的谁呀、啊、谁叫你服侍的？是哪个阿姨叫你来的吗？当童工吗？你里边主要是里头被神的爱激励你，你对教会有负担，有一个负责任，有个担子，就愿意服侍神。昨天有个小姊妹跟我讲，爷爷呀、啊，我还有个负担呢、啊，我想教主日学。哦，我说你还有这个负担？我有。我有这个主日学的负担，我愿意教小孩。我你会弹琴吗？我会弄手指的筒，能把它筒响了，我还不高级，能会点。我说好孩子，你好好祷告，你好好祷告，快了，有机会了，培训培训啊，有的老师培训培训，培训培训回来以后，这是教会的财产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说的话顺便就号召一下你们在座年轻的小，特别是姊妹们，你们对主日学有负担没有？哪位有负担？你向神说，神哪、啊、我有负担，我要教小学生，如果当初我五岁的时候没人跟我讲福音，我能有今天吗？啊，弟兄姊妹，那时候就有那点负担，就给我们小孩传福音，这小种子就撒在心里头了，今天开了花结果了，都到78了，这果还在开着呢。要是五岁的时候没有传福音，这福音怎么传呢？都到孩子20岁了，猴变人，猴变人，都那把脑子都变硬邦邦的了，你再传福音难得很了。说今天我们有什么你的子女不信主，你抓得太晚了，你把你子女抓得太晚了，你对你自己没负责任呐、啊！应该小孩从小抓起。我那小外孙子刚懂事刚会说话，就教他祷告，是吧？闭眼祷告天父，闭眼就叫闭眼，嘴里也嘟着不知道说些什么东西。阿门阿门，从小就教他跪下祷告。后来他肠子里读得了个病要开刀，他妈妈说，孩子你好好祷告啊，求天父给你带领你平安过来啊。你看他说啥？妈妈不要单纯为我祷告， 还得给大夫祷告，让大夫有这个意思说怎么为大夫祷告，让他有这个好的手艺给我治好了病。他还懂得为大夫祷告，这个小东西，这个小东西干啥？从小做主日学的工作要不要做？我们教会里要不要组织些？谁家里没有三个两个孩子？各位要看见这个需要，我们教会里头不要把眼睛都看见这个大人了，小孩小不点儿就给他办主日学，礼拜天大人做大礼拜，给他做小礼拜，讲圣经故事，讲，然后抄小灵歌。你不信我能提供你几首小灵歌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现在现在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现在季节对你恩赐，有些对你可信，既明了个样式，又明了我心，他的爱无穷尽，常与我亲近，他就是我天父，我有何惧乎？只有一位真神，就是老天爷，给我吃，给我穿，天天养活我。这小哥给小给这小不点儿弹，还能弹这么大个了，还能保住了，长了短了，跛做了羔羊了。那歌你教他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就这个小灵歌，各位。你要需要时候，我给你提供那么两三首，但是小时候是我蒙的，我蒙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我今天求感谢神，或者神有带领，我今天在这里有一点号召青年的弟兄姐妹，带小孩还是年轻人好，小姊妹们带小孩最好，老太太带小孩绝不合适，尤其那个小脚带一个小孩，人家要蹦你那个小脚都蹦不动，你怎么带人家？小姊妹带小孩，教会要看见这个需要，为此祷告吧，好不好？哪位弟兄年轻的在身边有心眼，主啊，我愿意献上自己为咱们教会的家庭的后代的儿孙后代，将来教会有人，后继有人，这是一个课题啊！今天谢谢天父，谢谢天父，就这么样子。哎呀，感谢神！这就我在那个阶段是怎么个状态呢？就是一句话，心里火热，狂热。没有不是没有真知识，传道没传错，没人教我，就是那几句话，足足跑了两年。完了跑了两年呢，中间还有个考验，我自己产生一种无形中产生一个自满，就说啊，传道的事儿慢慢传了两年，不有点经验了吗？开头是从地摊儿占土包出身的，不是吗？后来嘛，进入教会了，这不就登了小讲台大讲台，就好像有点经验了吗？这一经验了，自个儿就觉得这个讲道没有什么，尤其是觉得自己是有口才的人，因为从小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直是出头露面的人。举个例子说，就到了大学，上午10点钟都下课，全校师生大约有2000人，做那叫广播操，懂不懂啊？怎么弄？怎么弄的？又抻又抬腿，又转胳膊的，那叫广播操。指挥广播操是我弟兄，我站在1米多高的讲那个大台子上。穿那个小胶皮鞋，那时候没有这个扩大器呢，那时候50年前谁给你预备扩大器？人家扩大器是给中央首长预备的，人家讲话用这个，谁凭着家里有扩大器呀？说那时候就2000多学生站在台底下，都是我喊口号，
一高，
见到喊起了还带点口味儿，正会出声，
向前靠齐，那个歪着呢，歪了。
这个指挥人讲都站着齐齐整整，然后喊起口号，
预备齐，一二三四，
就喊。还我还偏不黑我这个本事，人家举右胳膊我转举胳膊，我不是跟人家对着呢吗？人家举右边我举右边，这不唱反戏吗？人家做正面的我做反面的，天赋给我的智慧，人家动右胳膊我动左胳膊，人家做左边我动右边，人抬右腿我抬左腿，跟大家一顺，说这个人是出头露面的人，说在我们学校里的没有不知道我的。28年之后，各位你才有意思呢，有一个同学人家在省里头是专家了，咱们地委里有个领导人得病了，也知道我认知道我的同学们，人家有出息啊，在省里头，我的发配到小山沟里来了，但是用着人的时候还想起我来了，哎，来你陪我去到省里看看病，我就找我们的专家去了，找专家了，人家去了，找去了，找这专家怎么样？不在，不是正上课去了，所以有人找你，一个同学找你，人下完课了，你进来，谁找我呢？瞪着眼睛看着我，就不知道我谁找我，谁找我呢？我就站起来，我说我找你，您是哪一位？哎，我说你不认识我了。我说当初在学校里领那个广播抄的那个人是谁呀？啊，就是那个信息资料信的发迷那个呀。你说我就两个特点，一个我是领导抄，另外信基督信迷的发迷的就是我啊，你就是那个信耶稣信迷那个，我说那就是我，感谢神。所以这么个人出身，认为讲点道算个啥，是不是就肯拿嘴就讲就对了。神说照这样我能用你，你自己认为你了不得，有口才，你是依靠势力才能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啊。神就开始上课，就起个名叫出场管教，神开始管教。怎么管教了？这不是传福音吗？传福音神给我预备的同工，这位老大哥比我大几岁，我们俩配合得非常好，上学上到北京的中学去传福音，我们俩配合得很好，他拿着小棍唱诗，我就左讲道，我叫唱诗他讲道，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。我要是我们到了北京，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旁边，那是叫燕京大学，旁边有个中学叫培元中学，我们到那儿去布道去，给中学生布道去，人家燕京大学的弟兄姐妹招待我们，让我们中午在那个燕京大学那个招待所吃午饭，还中午休息休息，下午去布道。这个吃完饭了，我跟那个弟兄说，我弟兄啊，今天讲到你来讲啊，我没有话。哎，你讲，我也没话。哎，还你讲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到最后也没说出谁来，到底谁讲？那时候就那么简单，算了吧，交给主吧。吃完饭睡觉，到底也没说出谁讲。完了，俩人还交给主睡觉。还真睡着了，你说这个真会交托，你说是啊？还能呼啦呼啦睡着了，到时候那个老大哥醒起早了，一看还有10分钟，哎呦，快快快，快10分钟，快去，拿起小棍就跑了。 他一跑我后边追，我追不上他，人到那儿站站起那个讲台来了，就唱起诗来，我就抓瞎了。哎呀，我说坏了，拿起小棍来，他拿起小棍来教唱诗，这就意味着我该讲到了。哎呀，就着急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，这可怎办呢？这里头完了就着急了，就现抓了，就这叫抓瞎了。主啊，这可咋办？我讲啥呀、啊、我没刀讲，没话讲啊。人家唱够了，唱够了，人家说了，请某某弟兄给我们正道，还把我请到台上去呢。哎呀，这个人这个骄傲啊，不认识自己呀、啊！你没有话还上什么讲台呢？没话还站讲台，假装镇静，还就稳稳当当，还上了讲台。他面对信，面对听众，其实啊，假装镇静，内里的着急，心里着急。我讲啥？往那一站，东拉西扯的。今天我这个来到大家当中，那么。这个因为所以上下左右胡扯八道，说完第一句现想第二句，今天我在想第二句说啥，我们完了想第三句，来到当中完了第四句说，哎呀这个是哼哈哼哈哼哼了半小时，这个自己呀、啊、就知道当众出了洋相了，自己的脸也红了，汗都下来了，出了洋相了，听众也看出来了，哪有这份讲道人，到了今天因为这个所以那个，你们我们他们就说这些个用不着的话，大家下边也都在那儿啊，也替我遗憾呢，我在台上足足的表演了半小时，汗就下来了。正对着我对面的那个墙，坐到墙后头一个姊妹，她是燕京大学的姊妹，他们听说弟兄们来布道，他们来给我们祷告支持我们。那个正对着我正面那个姊妹，大白脸，脸白白，肉嫩嫩的。好，我在台上抓瞎呢，懂不懂啊？在台上抓瞎了，汗就出来了。那个姊妹皱皱眉头，皱眉头。我说看见了，他替我皱眉头呢。我也告诉你，那个皱眉头那个，就是我现在家里的姊妹。我不知道他姓啥叫啥，反正替我皱眉头呢。好了，这时候这不出洋相了哈。圣灵在里边说，讲啊，不是有口才吗？讲啊。哎呀，主啊，讲不出来，没有道，这是这里边着急啊，外边假装镇静，还在那儿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说些乱七八糟，不说这个什么东西，这里边着急。主啊，主说你讲啊，你不认为你有口才吗？讲啊，请讲。哎呀，讲不了，主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主啊，赦免我，赦免我，不是依靠势力才能，乃是什么？我的灵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救我，救我！感谢神，一下子盖儿就揭开了，抽筋儿在那抽了半小时，然后这盖儿就揭开了，这一揭开了，我告诉弟子们。活水的江河，这个里头从里头往往冒，说什么连讲什么道到现在都当时也不记得说些什么了。活水的江河往往不断的往外掏，掏了以后怎么样？那天神的荣耀，坐下有大概有四五十个学生们。今天同学们哪位听了道以后愿意接受耶稣为你救赎？就地 跪下祷告，全体啪都跪下祷告，一个不落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明白，传福音、传道不是靠啥，不是靠才能，不是靠你学问，不是靠你的口才，不是靠你的能干，看你的小聪明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，靠圣灵。既然靠圣灵，让你讲的人讲不出来，后来也看着这个讲道的果效，真的，我靠主恩典说，从那天起，我今天不偷窃神的荣耀，不偷，你给我都不偷。不管我在哪儿讲一遍道，人家反应弟兄啊，这个道讲的很好啊，荣耀归给神，荣耀归给神，不是自己拿，就是嘛，咱不错嘛，咱那两下就可以嘛，不敢这个。从那以后，神就管教，出场管教，真的。从那以后做主公，不管功效如何，不再偷窃神的荣耀，都把荣耀归给神，把荣耀归给神，不把这个荣，不把荣耀归给自己。用啥？你认识那位自己，你知道你出洋相，讲道不是讲演，讲演有口才要靠讲，靠得靠得讲演演说，那是得靠口才，讲道是靠神的灵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座的各位，哪位是出口讲道的人？你慢慢体会体会，讲道是注意要靠什么？神的灵，靠着圣灵的帮助带领。我们这就那一天看见神的果效了，哎呀，和感谢神，我们就回到燕京大学招待所，和姊妹们他们一块儿回到路上，就是那个大白脸坐在我对面，那个大白脸他在路上第一句跟我说话，弟兄啊，前一今日会前一半你很不释放啊，啊，我说不释放不释放，后来你释放了啊，我说后来释放了，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话，是他先给我说的啊，第一次他先跟我说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姓啥叫啥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他也记得，我说那天我出洋相，你记得不记得？我咋不记得呢？那出活生生在那出了洋相，又出汗，汗流浃背，满脸出汗，就出汗不出意思，没有意思，讲不出意思了，嘎出汗，他还不出汗，抓瞎了，受了羞辱了，丢了脸皮了，出洋相了，从那让人一管教，再不敢交往，再不敢。后来长话短说，我们俩怎认识的？下明后天再说。这都有神的带领，我也不知道叫张三李四叫啥，反正我知道是燕京大学的姊妹，她跟我第有生以来第一次说话。不管咋说，还都是她先跟我说。谢谢天父，这就叫出城管教。谢谢天父，所以神呐、啊。这就是对我的进一步的造就，原来那个两年的功夫啊，那叫啥呀，那现在怎么个起名呢，那就是让你呀、啊、蹦跶蹦跶，你把你的这本事都露出来，不怕饿，不怕冷，不怕出汗，东奔西跑，疯狂火热，讲吧讲吧，讲到一个地神说，老这样还能行？不行，往深处来吧，得往前走生命的路，还得往深处的加工改造的，就那么个原封不动的就做主工了，不行，有热心是不错，要没有热心你更做不了工，有热心没有真知识，没有生命的锤炼，你讲不出什么道来，说神就开始下工，第一步出场管教，就这次出洋相，在这以前我就不知道什么管教，谢谢天父，神在我身上就开始动工， 开始动工，开始进行修理。好了，这一段简单这么说。所以经过这一次呢，这一次的管教，人确实是认识了自己不行。正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们里面，这人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明白这句话，我们做主服侍神的人，离开了主，我们什么都做不成。你就有口才，凭你的口才，凭你的知识，站了两个小时，你在那大喊大叫，那不错，那叫表演。圣灵不动工，仍然没有果效，这就叫响着锣，敲敲的拔一样，响上一过去，空空无有。我们服侍神的人呢，是靠什么？靠啥？靠圣灵啊！就连我们的讲题都靠圣灵啊！你们请我来了讲什么，我讲什么，祷告吧，问问神主啊，我说什么，第一个我去不去，里边有个感觉带着去吧去吧，没啥阻拦啊，那我讲什么，他们需要什么，都得问问圣灵啊。所以这圣灵这个宝贝啊，在我们里边是活生生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，是我们的老师，是我们的一个亲密的朋友。各位太甘甜了，那个大事小事你都问问他，你都问问他，他都给你答案，他都给你答案，给你智慧，给你胆量，给你勇敢，给你口才，给你这个属灵的电光，都是这个圣灵在里头。这叫恩高的教训，这就叫我们信了主以后要顺从圣灵，靠圣灵得生，也要靠圣灵什么行事，这就叫走里边的路。我们不是从外边去找神仙，现外边显得热热闹闹，我轰轰轰轰火火的，吹什么羊鼓，敲什么羊号，什么电子琴，唱什么大唱诗班，哎呀热闹啊，而且多么兴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外表的，要紧的你里头那个圣灵在你里头那个光景如何。一个人越来他又去掉外边的东西，他这叫脱去旧人，穿上什么，这是哥德西书，逐渐出穿掉脱掉了旧人，穿上什么新人，越来越往里走，越要往里走。这走的里头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和主的关系是越走越密切，和主关系越走越密切啊！谢谢主，这是一段神开始对我造就。现在我们就说到这儿了，进行第四章。第四章，神题目叫“神独自造就”。在我说这之前，我得还多说几句。人们今天追求认识主，好多人都是从外边认识主，从外边认识主，啊，不是从里边认识。他一切行事为人，他是凭着脑袋瓜子，凭着个头脑来分析判断，他不懂得灵里的事儿，那个灵里头的感觉，灵里头带领，他不懂，他就凭外边的脑袋来判断。这种人实际上他是还活在血气的里边，学的活在肉体的里边。那要讲会幕的时候，那叫外院的基督徒，有好多基督徒在外院待着呢，转悠了半天进不了圣所和至圣所，在外院里转悠呢， 外院的特点是太阳光照个外院，所以他情势为人还是凭到天然的人的本性在那儿去做一些事。有好多人服侍主是服侍主，他服侍的在外边服侍，他还没摸到里边，没摸到里边的东西，懂吗？弟兄姊妹啊，有弟兄姊妹行事为人也是这样的，他是注重外边，外边他不求里边，灵里头你内在的那个含义他不清楚，这不行的。这都是神要爱着我们，他就开始在我们身上要进行修理造就工作，就开始就在我们身上下功夫修理我们，修理把你一切亚当旧造中都把它去干净，然后圣灵的新东西不断的冲天，你这个生命就越来越老练，越来越丰富，和神的关系怎么样，越来越什么，越亲密。谢谢。第四章叫什么？神独自造就。独自造就，怎么叫独自造就呢？在我的灵成的过程当中，这不是神初步尝到神的管教吗？这还不够，这个管教还是外边的管教，里边的管教更重要，神还要继续地在我身上做工。学习什么？学习顺服和悖逆，看见我的人这个悖逆的本性，也后来学了顺服这一个第一步的过程。神独自造就，怎么独自造就呢？大家也清楚了，在我发大灵性大复兴以后呢，我就开始发热心，足足跑了两年，那股劲儿跑了两年，跑了两年之后啊，心灵里头深处有一个呼声，就觉得干渴，干渴，疲乏，干渴。那时候圣经也没念多少，也大学功课也重，没有一天拿出一两小时念圣经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圣经知识真理也不多，再加上外边的奔跑，所以非常的疲劳，心灵里疲劳，就有个向神有个祷告。什么祷告呢？说神啊，什么时候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好好念念圣经好不好？神啊，我渴慕着好好念念圣经，向神有这个祷告。感谢神，神听了我的祷告。那是在1950年，寒假快完了，离寒假还有一个多月，我的肛门上长那个小息肉，其实这个病不治也不要紧的，不算什么病，就是觉得有个东西在那搁绊着，小东西算黄豆大，不大的个小东西。就这，我想，因为我们家里对过就是北京的一个第六人民医院，说看病非常方便，哎。所以说趁着还有一个来月，咱把这个动个小手术，然后呢这不是就把问题解决了，也开始按时上课。感谢神，就住了院，就开了刀。其实那个时候啊，拿现在说的医学水平，那个小东西那算个啥，那个还住什么院呢？拿个小钳子掐住，啪嚓一剪子，线一缝，一扎就完了，那么简单的事情，这就跟我们做香肠一样，不是有人做香肠吗？做腊肠吗？把那猪肠子灌上肉和肉，然后中间一线又线一绑，不就一根接一根接吗？那这是什么了不起事儿？那偏偏让我住院，我就住了院了。住了院了以后，手术也做完了，开始头晕。头晕，怎么个晕法呢？这个晕的 在床上不晕，在床上东张西望，翻来翻去，完全自由。坐起来开始晕，下地绝对不许，就这么个晕法啊，就盼着吧。哎呀，那赶快再多修行点，那好吧。越来越晕，越来越晕，这时才问神了：“神呐、啊，为啥我快开学了，你让我晕成这样一个小病？为啥呀？我神的，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么个病呢？”感谢神，我向神有这么个祷告，神就给我三句话答复这个问题了。第一句话，希伯来书12:11，希伯来书12:11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凡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这句话，哦，神对我的管教，出于神的管教是没有一件事是舒服事啊。当时在管教受管教的时候，都觉得愁苦啊，愁苦了之后，被神管教了之后，要结出一个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这句话呢，有这么翻的：这结出了义的果子和平安的果子。咱们圣经翻成平安的果子就是义。那么人家按照这原文圣经翻出的话，我们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凡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和义的果子，是结出两个果子，就是平安，另外加上义，就是更圣洁了。你这身上有不圣洁的东西，神要借着苦难来熬炼你这个不洁的东西。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，诗篇32篇第八节，诗篇32篇第八节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看见没有？这圣经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。神说，我在你身上有个路，我让你去走，然后我盯着眼睛盯住你，让你去，在你身上劝劝你来行我的路。说我听着这话以后，我把那个我要教导你那个你，我就在我心里改成个我。我说，神呐、啊，求你教导我，指示我当行的路，求你定睛在我身上劝诫我，把那个你改成个我。各位弟兄听懂吗？这就成了我的祷告了。我就知道神在我身有一件事，神在我身有一件事，不会偶然之间一个小息肉闹得头晕病。这里就有个奥秘，有奥秘。这是第二句话，求你教导我，指示我当行的路，求你定睛在我身上劝诫我，就把这个当作我的向神一个回应。第三句话，以赛亚55:8，以赛亚55:8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在我底下还有一句话，不说在我发他去的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 我就明白了，神要打发我要有一件事叫我去行，而且说神的意念是非同我的意念，神的意念神的思想高过我的思想，或者你难测，神有神的思想，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换句话说都超过我所想的路，神在我身上有一件事要我去做，我就明白了，感谢神，这是在我心里的话。这个神呐、啊，第四句话，这个不是圣经的话，是圣灵的里边的微小的声音的话，这不三句话吗？第一句话，我要叫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怎么样，结出平安的果子和义的果子，知道是出于神的管教。第二句话，我要指示你什么？这个叫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，劝诫你有个路让我行。然后主又说了以赛亚55章，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在我打发你的事上是必然亨通。我要打发你做一件事，我就明白了。这三句话说完了以后，第四句话不是圣经上的话，是圣灵的话。什么话呢？叫我休学一年，上香山读经祷告，回来当学生会的主席。这是第四句话，听听，休学一年，上香山，地方都有了，时间也有了，休学一年，上香山，北京有个香山，干什么去？读经祷告，目的内容都有了，干什么？祷告完了回来干什么？当学生会的主席。这后半句话我隐藏了大约50年，我就没说。我做见证的时候，我要什么？这个休学一年，上香山读经祷告，完了，我说到这儿就完了。后边回来当主席，这后半句话我隐瞒了，不隐藏了50年。因为现在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所以近些年来我才把这半句话发表出来。实际上当初原本的套的话是这样说，休学一年，上香山读经祷告，回来当学生会的主席。这句话就是干什么？休学多少？一年，为期一年，然后到哪儿去？到香山干什么去？读经祷告，祷告了一年回来干什么？回来当学生会的主席。这是原话，我唯恐别人把我看得太高，所以后半截话我隐藏了50年。差一点，这话是1950年的事儿。好了，我就明白了，神让我休息一年。弟兄姊妹，我呢开始不顺服，因为我家里经济困难，要我跟神就憋着腿呢。神呐、啊，我也不是不奉献，你看时候到了咱们就传道，时候不到我就念书，不要弄个休息一年还念书，完了还办传道，又传道还念书，我不要弄这个两股劲儿，要不干脆传道，要不干脆念书，快点念书，我养活我家庭，家里困难，所以不顺服，不顺服。哎呀，然后顺不顺服到什么地步？弟兄姊妹，背梗背逆，连祷告都不祷告了，这个门关得紧紧的，不祷告了。一般说主啊，连主都不喊了，不喊。 就是主在门外的叩门呢，站这儿了。
你刚一说主啊，修行一年上香山东京祷告，回来当主席，一开门就这道，关上，不听，
就把主关在门外了。我就把主关在门外了，
不祷告
怎么办？头晕，好不了，就在床上来回翻，翻到一个地步也睡不了觉，折腾啊，挣扎呀，不顺服啊，悖逆呀，挣扎着呢，把衣服后边的口子撕碎了一尺长，把衣服都撕碎了，就这么来回翻，把那后边的脊梁骨的那个衣服都撕碎了一尺长，那么一个悖逆，就是不祷告。不祷告，问题这儿呢，你和神别，你也别着腿了，跟神别着啥？到底你们想一想，是跟神别着，你是别的结果，是神胜利了，还是你胜利了？你神说好，不祷告就不祷告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头晕。头晕这个病是罪，神在我身上这个叫对症下药啊！我这个弟兄是发热心上跑腿的人呐、啊，吃苦耐劳无所谓，唯独大脑一晕，什么也跑不动了。我们说这神怜悯，如果我要有一条腿折了，那剩下一条腿蹦起来不比两条腿慢。那么一个顽本悖逆的人，偏偏神叫你大脑头晕啊，晕到一个地步，在床上啥都行，你来看我来说话跟好人一样一样，一坐起来不对劲儿，一下地绝不行。哎呀，那时候受了罪了，洗脸都不敢洗呀、啊、一洗脸，你说那个水，它不一洗水就颤动了，这水它不一颤动，我的人就倒下去了。不能听收音机，收音机那钮一停不得转吗？这一转的功夫把自个儿转倒了。不能听收音机，不能洗脸。